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是掌管全宇宙的神。主啊，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的神，你也在人的心中掌权。愿我们今天借着你的话语开光我们的心，让我们心中明白主永世以来这些个计划，几千年之前也万古之前你早有预定，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心中豁亮，开光我们心，往你大道上直奔。求主有限时间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继续第七章。第七章呢，这个说到这儿了，大家清楚了吧？讲来讲去的是把小敌基督给讲出来了，敌基督讲出来了。敌基督，我们给他总结一下，敌基督有什么表现呢？第一个，向神说夸大的话，对不对？这个与圣民征战，除掉一切的这个他打败别的人了吗？他领导取得了敌基督取得了列国的领导权，出口亵渎神，蹂躏圣民，企图改变犹太人的宗教，解其律法规条，与圣民征战要一段时间，为期三年半，最后神插手进行审判，把他抓住，把他扔在硫磺火湖里，这样就成进入了千禧年的国度。另外，这是敌基督的表现，我们要认识他。另外，等到后几章还要详细描述他这个为人道德品质，他的人说话是怎么个什么，还要详细描述他。今天先说把他总结一下。另外，敌基督还有在圣经上里说还有许多的别的名称。一个敌基督就是假基督，马太福音24章24节到25节，假基督。敌基督就是约翰一书2章18节，敌基督。第三个名称叫大罪人，这叫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3节，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3节，大罪人。第四个名称叫沉沦之子，这个人是命定是沉沦的，沉沦之子也是帖后2章。还有五个名字叫不法之子，也是帖后2章。还有第六个名叫行毁坏的，他专门行毁坏，专门破坏，破坏什么？破坏圣殿，破坏圣民，他都专门破坏，搞破坏的。但以理是第9章27节，等将来我们读到的时候就说。第七个名称也称作巴比伦王，巴比伦王。好了，对于今天你能看出来，第七章开始讲来讲去的是在第二章的基础上重点的描述了第四个兽，对不对？重点描述第四兽，第四兽的慢慢给我们露出来了，有个小角，小角我们到现在这里都知道出自于哪里，出自于罗马，对吧？好，我们还继续往下来说，现在我们就进行第八章。第八章起所用的文字那是希伯来文字了，因为什么？开始所说的事情是关于犹太人的历史和宗教。这里第八章提到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这个第三年历史考证是公元前550年到549年，也就是在第七章之后两年。好，我们这个读一下子啊，读第一节一二节，来请读。
我撒撒在位第三年，用异象献于我大以理，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我见到异象的时候，
我以为在一般人舒善之中，我见一向又轮在乌来河边。
好，这就说单一里见到异象了啊，这个以为八章一节，以为你注意看，以为旁边有几个小点儿，对不对呀？那就说明在原文圣经没有这个字，翻译圣经的时候为了说起来顺当，其实这俩字应该抹掉。要以为呢，那么是你以为是，那还不一定是不是呢？不是的，那么就是在乌兰以兰省苏山城这个乌来河边。乌来河，白河是波斯国的一个苏山城的一条人工运河，这个运河宽90尺，确实是有这么一条河啊。好了，这是说明见异象的背景。先到3到4节，请读。
我举目观看，见有双脚的红绵羊站在河边，
两脚
高
高，
这样高过那羊，更高的是头部长。我见那红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急速，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
好了，这里告诉我见异象的内容是什么呢？第7章是四个兽，这回呢就跟着我们照相似的，有人的照相远距离照，慢慢缩小了，缩到哪儿去了？缩到希腊和波斯了。前边不讲四个吗？巴比伦啊、马代、波斯、希腊、罗马，现在这个镜头啊缩回来了，缩哪儿了？缩到这个希腊和波斯这俩事情上去了。这个缩回来有缩回的意思，一会儿你就明白了。所以这个基础还是第二章的基础，越讲越细，越讲越细，越讲越细。就是这个我们这第二章啊，讲的什么呢？见的什么异象呢？见到了是这个一个公绵羊和公山羊，这两个羊在那儿战斗。这个我们为了解释方便，我们先把这个答案告诉大家。绵羊是谁？山羊是谁？你就看本章第8章20节来，请祷告。本章第20节来，请读。你所看见双脚的红绵羊，就是
马代和波斯王，那个公山羊就是希腊王。
好了，两眼当中的大脚就是什么？
头一个王。
好了，这答案先告诉你了。有了答案，我们再往前面翻过来，再往下讲就好讲了。对不对？这不是我们在那儿随便乱解释的。告诉你了，公绵羊就马代波斯，公山羊就希腊，就告诉你了。现在这个第8章就专门讲公绵羊和山羊这俩的事儿。好了，那么第3节，我举目观看，见有双公绵羊，公绵羊就方才说了，就是谁呀？马代波斯站在河边，两脚都高，两个犄角都高，这脚高过那脚，更高的是后掌的。这我方才也解释过了，旁跨而坐，对不对？两个脚，一个脚高，一个脚低，后脚的掌更高，那就是波斯领导马代波斯大帝国的时候领导的有力量，所以这俩呢，这个脚高过那一脚。第4节，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也没有能救护脱离他手的，但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这个公绵羊呢，有三次战役，记得不记得？有三次战役。为什么这个马代波斯不对，这个为什么这个马代波斯用这个绵羊来这个代替呢？ 因为波斯王的头盔上有金的绵羊头，这个波斯王的王啊，王的王冠上戴的那个头盔上就是公绵羊的头。另外这个马代波斯所印的银币上就有公绵羊的像啊，这个好了，就说到这儿就行了。所以这个用公绵羊呢，这个换句话，马代波斯对这个公绵羊是特别的感兴趣。用银币也是公绵羊，往脑袋上戴那个帽子也是公绵羊的头，所以这形容马代波斯是很有根据的。他往南、往西、往北、往南抵触，换句话说，进行侵略战斗。那么抵触的结果呢，兽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换句话说，马代波斯得胜了，对不对？没有人救护他脱离的手，所以马代波斯任意而行，自高自大。好，那么这个根据历史，向西、向北、向南有抵触，有三次战役。第一次战役往西，历史上告诉我们，往西就是侵略过巴比伦，往南就是埃及，往北就土耳其，古的时候叫吕底亚，吕底亚就是土耳其，所以有三次战役，所以向西、向南、向北有抵触，任意而行，因为战无不胜嘛，所以自高自大。好，我们现在在读五节到第八节，五节到八节，来，请。
我在正下手的时候，便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非常的角，他把我所看见站在河边的双脚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他直撞。我见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烈怒，抵触他，折断他的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束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人救绵羊脱离他的手。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长手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又在脚上像一片的石缸，长出十个非常的脚来。
好了，这个就说的这两个羊。开头呢是公绵羊来欺负人家的公山羊，对不对？公山羊就是希腊，我们方才也说出一句来，就是马代波斯大帝国一股劲儿的欺负希腊大帝国。希腊大帝国那个时候软弱无力抵抗，一直等到亚历山大兴起来以后，才敢兴师问罪，敢于进行报复。那么这公山羊就是希腊，为什么公山羊用希腊，这个希腊用公山羊的形容呢？因为亚历山大本人都喜欢用山羊代表他自己，像亚历山大本人就是喜欢我是公山羊，他自己喜欢公山羊代表他自己。另外在马其顿，就希腊的本土，在银币上有山羊的像，银币上刻着山羊的像。另外马其顿的首都就叫山羊城，所以你看这个希腊一提他老和山羊有这个特别的亲密的关系，所以圣经是说用山羊来形容这个希腊。历史上记载马代波斯屡次打希腊，希腊无力还手，只等到星期亚历山大兴起来，才敢兴师问罪，这给予回击。这一回击不要紧，这希腊大帝国就把马代波斯给灭掉了。好了，这一段事情，这个然后你看着第七节，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发怒，抵触他，折断他的两脚。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 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救活绵羊脱离他手的。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强盛的时候，那大脚折断了。换句话，谁胜了？公山羊胜了。马代波斯抵抗不住，正在强盛的时候，大脚折断了。大脚就是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正在战无不胜的时候，突然间死亡，突然死亡，年32岁。有的解经家说是得了血管瘤破裂了，有的解经家说喝醉了酒了，有人解经家说得了热病了。我对这事就不感兴趣。你人家得了热病了，你知道啊？我们查经，咱们不要陷在这个状态里头。那叫解经家闹学问的人搞这个，咱不给他啊，真的就管他，反正他死了就完了吧，对不对？突然间死亡，突然死亡，大脚折断了。这一个大将军，战无不大将，突然间死亡，32岁。有的解经家33岁，这个差一年的无所谓，2600多年前的事了，差一年那还是这个不是个大事情，反正32岁死亡，突然死亡。死了以后怎么样？前面已经说过了，又在脚的根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就是他的手下四个大将军，各霸一方，把这国分成四半，对吧，弟兄姊妹？前面提着的吗？你看，都是遥遥相对的。现在我们第九节读起，这都不需要再多解释了，前面都说过了。你看神的话就那么奇妙，神的话就那么奇妙。第九节，我们一口气读到14节，来，请。
四两之后，又有一家长出一个小脚，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他渐渐强大，高举天下，教学天下，继续高高在地，用脚践踏。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于天下之君，主要长线给君的关系，毁坏君的圣统。因这个缘故，有君理和长线的关系交叉，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是胜利。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他说话的圣者说，这主要长线的关系和实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君临简单而的现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
好，这就说到了这个两个羊战斗，那个山羊呢突然间死亡，那个这个第一个大王，然后讲出四个小脚来。四个角来，四角之中，这要注意啊，四角之中有一个长出小角来，这就跟方才我们第七章说罗马的十个头里头长个小角来，那个说的范围广，罗马里版图里头有希腊大帝国，希腊、土耳其啊、埃及啊、叙利亚，在那个希腊里边那个四角里头有一个出来小脚，这就把第七章那个罗马那个十个脑袋里头长个小脚那个又缩小了，对不对呀？缩小到哪去了？山羊就是希腊大帝国，希腊里边四个将军把国分成四半，那个在他那个四个国里头有那么一个国出来一个小脚，这就把问题又缩小了，各位明白了吗？好了，是谁咱们再说。这个小脚出来以后呢，小脚什么呢？我们已经说过了，敌基督。这个小脚向南就是埃及，向东就是巴比伦，向荣美之地就是以色列，渐渐成为强大，他侵犯别人。因为希腊大帝国在西边，巴比伦在东边，所以他是向东。向北是谁呢？向东呢是巴比伦，向南呢是埃及，向荣美之地呢 所谓荣美之地就是以色列国，他都进行过侵犯，这是希腊大帝国都进过侵犯啊。四角之中，好了，八到九节，这个九节四角之中有个小长出个小角来，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强大，他强大到一个地步，他渐渐强大，高级天象，讲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好了，这一点呢我们方才呀已经就说到前面了，小角从他所作所为是幕后时代兴起的敌基督。各位，我们读预言书的时候呢要注意，确实有这种现象，就是有的神的预言是有近期的效应还有远期的应验，各位明白吗？这个所以解经家有的说了，这个小角呢是从哪儿出来的？从希腊国里头出来那么一个，对不对？小角是一个国，小角。那么根据历史呢，他们这个历史学家就说呢，这个小角从哪儿出来的？是从叙利亚的国出来，叙利亚。为什么说叙利亚呢？因为叙利亚这个那个王叫西流古，第八代的孙子叫安提阿库伊皮法尼斯，安提阿库是他的名，伊皮法尼斯这几个字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神明显现，换句话他自己称呼他自己，我叫伊皮法尼斯，他说我是神明显现。这个人叫实际名叫安提阿库，他自个儿加上一个安提阿库，就是神明显现，所以叫安提阿库伊皮法尼斯。叙利亚国在公元前大约168到170年，叙利亚国第八代的孙子就是那个亚历山大死了以后，不是国分成四半吗？分四半有一半不叫叙利亚吗？叙利亚那个王叫西流古，西流古的第八代的玄孙安提阿库伊比法尼斯，这个人呢做王也是不是正统的做王，也是用一种不这个诡诈的办法得的王，这个等到第十一章的时候还要详细讲他，还要讲他。你告诉你安提阿库伊皮法尼斯他做了叙利亚的王，不是他应该得的王，他是篡位得国，这人用诡诈的办法取了国，你知道这个就行了。这个人呢做王年限不长，但是极其罪恶滔天，他曾经侵犯过以色列，他取消了以色列的节期和这个律例，不让犹太人过安息日，在要过他的生日，要过他的生日，过他生日的时候，他把猪，人家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他把猪头送到圣殿里去献祭去，另外把猪血拿猪血抹在圣殿里头，撒在圣殿里头。这么要公开的逼迫犹太人，懂不懂啊？所以犹太人被他所杀的有数十万，有那么一段。这个安提阿库伊皮法尼斯对犹太人进行很残酷的一个迫害，所以有的解经家说近期的效应就应验在安提阿库伊皮法尼斯，因为这圣经上说的这话的时候是六世纪之前，离的安提阿库主前168年170年左右，那还差300多年呢。300多年前就说到有这么一个敌基督小角要这个要折磨圣民，那么经过300年多之后， 在叙利亚国有那么安提阿库伊比法尼斯，果然所作所行就是这么样一个表现。所以呢，有的解经家说这就应验在了安提阿库伊比法尼斯了。但是我们不否定，因为这是事实。因为犹太人受了逼迫，说那时候有个大祭司受到公开的逼迫，犹太人到这个地步忍无可忍，有一个大祭叫斯提亚，率着几个儿子全家闹革命，攻打这个叙利亚。这一说把叙利亚打败了，这个在历史上都有名了，叫马加比革命。你们读读教会历史都有的马加比革命。马加比是这个大祭司的一个儿子之中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有帅才，率的全家起了战斗闹革命，取得了胜利，恢复了这个信仰情况，把安提阿库伊比法尼斯打败了，过了些个数十年的安息的日子，历史上有这点记载。所以有一个解经家说这一段的应验呢，应验在安提阿库伊比法尼斯。但是我们感觉呢，这是个事实，这是近期的应验。更远的还要往远说，安提阿库伊比法尼斯那是个预表末后时代的真正的敌基督。安提阿库伊比法尼斯不是真正的那个所圣经说那个真正的敌基督，他所作所为告诉你，他所作所为是真正敌基督的一个影儿，各位明白吗？真正的敌基督是末后的时代。那么安提阿库伊比法尼斯不能说他是末后时代的事情。所以这个本圣经会告诉我呢，你看一看呢，咱们倒着念啊，第二十七节，这个第八二十七节，你念一念，咱们念一念。于是我单一里昏迷不醒，病了数日，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因啊，好，这个再念二十六节，所说2300日的意象是真的。但你要讲这意象帮助，因为关乎过后来许多的日子，这很清楚吗？人这个意象说出幕后许多的日子，那么安提阿库伊比法尼斯他所做只是一种幕后许多日子的一个预表，那么真正幕后的许多日子是真正这个幕后时代要有那么个敌基督，就放在我们以上所说的，各位明白？有近期应验，有远期的应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为什么不说是安提阿库伊比法尼斯，这里说这个小脚就是他呢？第一个理由，第十节，他渐渐强大，高级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这个安提阿库伊比法尼斯不错，他是逼迫犹太人，但是从历史上记载他是强大，他干什么？高级天象，将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这个相天象这俩字又有不同的解释了。天象第一个指到宇宙日月星辰，那个宇宙的那个天象。因为你要是讲的落实在伊比法尼斯身上呢，也有相似之处。一个伊比法尼斯他的名字叫是我是神明显现，我是神明显现。古的时候他们都有个自然的拜的日月星辰，把日月星辰当作个神。伊比法尼斯呢自己认为我就是那个日月星辰那个神，你们应该拜我。这个天象按照这么解释呢，也是符合有道理的，有道理的。这个但是他没有把日月星辰 见他抛落在地。这个安提阿库伊比法利斯那个时候没有做到这一点，没有，他没有把日月星辰抛在地上。那么日月星辰这个星宿，把天象和星宿，有人比划什么呢？就是天象，有人指过，就是说指的神的选民以色列，他把以色列践踏以色列的选民，这不是糟蹋天象以色列吗？抛落在地，这么样逼迫犹太人吗？这么样的一个解释，这都解释在那个安提阿库伊皮法尼斯身上了。各位明白，这么解释也是合理的，但是更远的是指到末后时代那个低基督，那个低基督是什么呢？他要高举天象，把星宿抛落在地。所以有的解经家，有科学头脑的人呢，人家有这种解释，我觉得我是很接受的。第一个就是将来敌基督将来率领全世界，那科学极度的发达，要领导争夺太空，叫做太空大战。今天人类啊登了月球了，将来你听着吧，还不知道人类登了哪个球上去了呢，然后他霸着这个球，他的那个球，你看这都可能的，星球大战啊。这个幕后敌基督将来科学极度的发达，能发达到一个地步，这个争夺太空，不仅在地上打仗了，在太空就打仗去，把这个星宿日星辰这个球体都践踏扔在大地。这将来敌基督有这种水平，大家注意，大家注意。现在人们呢已经有点你至少50年前你不会想到这么多的，是不是？现在我们越来越看脑筋也就开大了啊，谁接近星球都争夺太空，将来你看着吧，你将来看着啊。现在不是人造卫星啦，又是什么啦，这都好像有点这个影子，有点这个影子。我们还那句话，不要对号什么，没错，读这个经的人需要什么？会议，你会议，你们揣摩思想，这就对了。所以这一点话上讲，就是两个解释，一个是近期的效应，一个是远期的效应。近期的效应应验在安提阿库伊比法的事，远期的效应应验在将来末后时代敌基督那个高科技的水平，要争夺太空。好了，所以第十一节，他自高自大，以及高居天上之君。天上的君就指着神说的，他自高自大到一个地步，他口里夸大，我就是神。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将来幕后大罪人的时候，坐在圣殿里头是什么？自称是什么？自称是神，叫人跪拜。启示录13章的里面读一读，也是那个叫人跪拜，而且他的数目代表数目是666，不拜这个兽所立的像，这个人就被杀，不得做买卖。你注意，启示录没有？哎，所以自高自大，高大一个地步，高居天上的神。不但这样，对神是这样公开的污蔑，从这除掉长线的翻祭毁坏君的时候，还有什么破坏犹太人的献翻祭那个律法的这个礼。所以从这里说，我们说这个逼迫圣民不能当教会讲，各位明白了吗？我们教会里没有献翻祭不献翻祭的，对不对？这是这犹太人说的。除掉人的献翻祭，去破坏人的律法，还要毁坏君的圣所。君的圣所，君就是神，毁坏神的圣殿，毁坏神的圣殿。底下讲，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长线的翻祭交付他手，他讲真理， 抛在地上，任意而生，无不自利。讲到末后时代的基督，那个伊比法尼斯没到这个地步。伊比法尼斯坏的没有坏的这样一个身，这么样的广，这么样的能力没有。罪过的缘故，他们把军旅，你看看，有一个那个小字写着呢，那个第，我往下念吧，就是有个小字，那叫13节，最后军旅小字或作什么以色列的军，所以军旅就是以色列的军队。他们这个敌基督对神来说骄傲自大，说夸大的话，亵渎神；对于犹太人来说，逼迫犹太人的翻祭，那个破坏人的律法，另外还破坏圣殿，这些罪过缘故，有军旅，就是以色列和长线的翻祭交付他手。换句话，以色列呢，就是败而败，顶不住他的。他将真理抛落在地，任意而行，无不顺利。真理就指着旧约圣经的律法，他根本就不顾犹太人的律法，旧约圣经抛落在地，任意而行。这就是对犹太人的信仰公开的进行污蔑破坏。好了，第13节，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长线的翻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讲圣所与军旅见他的意象，要到几时才应验呢？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好了，这不是说告诉你敌基督将来所作所为呢，要对神说夸大的话，逼迫犹太人，逼迫犹太人的信仰，取消人的献祭，取消人的圣经的信仰，这些践踏吗？这些事儿啊，还有污蔑人的圣殿，这是敌基督干的事情吗？这些事要到几时才应验呢？各位，你注意“才应验”那俩字，旁边有什么？你的声音有小点儿没有？
有
吧？小点儿是原文圣经没有，翻译的时候给添上的。这个应验俩字，我建议你把它仨字，才应验，那才应验呢，这四个字把它抹掉。哎呦，弟兄你太大胆了，敢把圣经改喽？这个各位你不要吓唬我，因为这本来添这个点儿就不是圣经，对不对？我改了是根据上下文，改了是对的，不改了是不对的。你听着这话，你看我这话在说什么？才应验呢？你按照圣经意思，敌基督所做的破坏信仰、破坏律法、破坏圣殿，要到几时才应验呢？那得什么时候才应验呢？这不是这么个意思吗？就现在还开始没开始呢？还没开始呢？什么时候才应验呢？这是一个。如果取消的话，什么意思？这些破坏这些个事情要到几时呢？这俩意思一样吗？到几时的？他要干多久啊？就跟我女儿，比如说放假了，回来探亲了，我要两种说法。我的女儿什么时候才来呢？这啥意思？还没来呢。好了，换过说，我的女儿要来多久啊？到啥时候来呀？来到啥时候啊？就是在这待多久啊？一样吗？不一样。所以把这个才应验这四个字把它取消
三个字
才应验那取消，一取消我们怎么解释了？就是敌基督所作所为要干多久啊？他要干这种坏事坚持多久啊？明白的意思了吗？是这么个意思了啊！告诉你了， 要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接近，因为圣所就圣殿圣殿被他给糟蹋一塌糊涂了，对不对？什么时候才应验？什么时候到多久啊？他干这种坏事干多久啊？他要干2300日。如果你要按照什么时候才是应验呢，2300日你就没法解释什么叫2300日，什么叫2300日才叫应验，你不好解释。另外实际上从整个的启示录神的永远计划来看，这里的才应验应该把它取消，这是翻译的问题。这什么意思？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也就是说他要糟蹋圣殿，糟蹋圣民，逼迫圣民持续之间长达2300日。各位明白了吗？2300日。好了，那么我们从别处经圣经我们知道敌基督逼迫犹太人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在这个7年灾难的后3年半，更为明显啊。在这就牵涉到下一章第9章了，我们现在是到这儿的讲，就是说7年灾难一共多少？是2520天。各位你算一算啊，一年是360天，7年是2520天。因为第九章告诉我们敌基督在一期之内，就是7年灾难开始的时候，要和犹太人订合约，要订合约，允许犹太人过宗教信仰啦，允许你土地啦，不要争啦，西布伦啦，又是不是耶利哥啦，不要争啦，咱们都达成和平啦，要订合约。各位跟谁订？和敌基督订合约。那么当以色列人实在是出卖了神，按照犹太人巴勒斯坦是神给以色列人的土地，犹太人那个时候和那个敌基督订了合约了，这是一期开始订合约。订合约经过了7个月零10天，就是220天，一会儿我再算，220天，仅仅这合约有效期执行了7个月零10天，220天之后，敌基督就变了脸了，啊，跟你们讲了吗？不要拜别的神了吗？你就拜我就对了。开始进行逼迫，逼迫，逼迫，但是嘴里喊着，实际上手里头没有下手。等到后3年半，狰狞的面孔都爆出来了。不许你拜别的宗教吗？只许拜我所立的偶像吗？这就犹太人真正的被逼迫是后3年半，懂不懂啊？后3年半，那么又怎么？后3年半应该1260天呢，对不对？为什么要说你方才讲订合约以后7个月零10天呢？7个月零10天，那是相当于220天。你这么算，什么时候这圣经有话？什么时候圣所被洁净呢？圣所就圣殿，敌基督逼迫犹太人破坏污秽毁坏圣殿，什么时候圣殿能恢复呢？能被洁净呢？那是在7年灾难完了，敌基督抓住了以后，要成立千禧年国，这时候还要重新修圣殿。到这就告诉你什么时候圣殿被洁净啊？是7年灾难完了。所以从7年灾难完了往前推了2300日。那么2300日离那个7年灾难开始是220天，你算一算。懂不懂啊？那就是7年开始订了合约，这合约仅仅执行了7个月零10天。 220天，然后开始受逼迫，小逼迫，小逼迫，大逼迫，到后三年半，一直大逼迫，大逼迫，然后到主耶稣再来成立千禧年国，这个时期加在一起是2300日。各位明白了吗？明白吗？你慢慢琢磨琢磨啊，慢慢琢磨琢磨。那么我们在别时候讲这个时候呢，我们有黑板画一画，你这么样的，怎么画呢？你这么画，你呀、啊、画三个道，对不对吧？三个道来一行，整个就是7年，中间这不是后三年半吗？后三年半是相当于多少？1260天吗？从后三年半往前推，推到这个2300日，就等于从7年开始呢，往后读呢是220天。各位懂不懂啊？也就订合约是7年开始，履行合约220天，然后开始进行逼迫，逼迫严重了，后三年半一直到最后7年灾难完了，是把敌基督抓住扔在硫磺火炉里，这个圣所就彻底的被洁净了。各位明白了吗？各位明白这个吧？你回去算一算啊，回去算一算。所以这个是这样子。好了，我们再往下念。是这个敌基督所作所为又给我们进行描述了，他说口说夸大的话，逼迫圣民，折磨圣民，毁坏圣民的信仰律法，抛落在地，毁坏圣殿，取消人家这个献祭等等的事情，不是宗教信仰吗？要受到他们的强烈的逼迫，多少？为期2300日，不过是2300日。好，我们从15节读到哪里呢？读到读到19节吧。好，15节到19节，来请。
我看你见了这异象，愿你明白其中的意思。不可一位形状像人的站在我面前，我又听见后来的两岸中有人声，
要说
他来了，要是使人明白的异象，他便来到我所在的地方，他一来我就惊慌如同在在地。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末后的异象。
好了，这单以的异象也看完了，心里头怎么样？要想明白这个意思，有一个人形状像人的站在我面前，有人解释这是主耶稣在我面前，又听见河两岸有人说呢，要加百列呀，使他明白这件事情，他便说，人子啊，你要明白，因为这是关乎什么末后的什么异象，所以这件事不是指的安提阿库伊比法尼斯，安提阿库伊比法尼斯仅仅是预表那个末后的真正的敌基督的所为所作所为的某一部分。末后取得了异象，这就告诉我们是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与我说话的时候我面伏于地，那我们就不讲了。第19节说，我要指示你恼怒临完必有的事，因为是关乎末后的定期，这是在神的定期里的末后必有的事。这解释这件事情关乎什么？恼怒临完。我们解释解释什么叫恼怒临完，就是神的愤怒到此结束，这是关乎末后的时候，一直等到神的愤怒倾泻完毕，这件事情才算结束。什么叫恼怒临完？就是指遭7年灾难。7年灾难，翻过话说，我们方才说过了，不是惩罚教会，是惩罚以色列，因为以色列顽梗悖逆，把神的儿子钉了十字架， 这件事情他们祖先说了大话，叫罪归在我和我子孙身上，记得不记得？所以神今天要开始报仇。关于七年灾难，圣经里头早也说预言形容这件事情，请你把章节记下来，记下来。这个我就不念了，这个耶利米书三十章七节，耶利米三十章七节，西番雅书一章十二一章，四到五节，以西结书二十章三十七到三十八节，还有一些就是以西结书二十一章等等，这些圣经文你去找一找，什么意思？恼怒临完，圣经这几句经文就形容那个七年灾难呢，以色列是雅各家遭难的日子，也就神愤怒困苦极难荒废凄凉黑暗幽冥乌云乌黑的日子，这是以色列人最黑暗的时候，最痛苦的一个日子。另外以西结书告诉我们叫帐下经过，以色列人都在神的帐底下过，过一个打一个，过一个打一个。那么以西结书二十一章就告诉我们，这是炉中熬炼，好像一个金属在那火炉里熬炼，这对犹都指的对犹太人幕后时要遭的这些大难。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得罪了神，所以神这时候开始把所有的恼怒愤怒倾泻在犹太人身上，同时惩罚世界上的与神为敌的恶人。这是七年灾难的本质。七年灾难不是针对教会，我们教会是要叫顺命的儿女，我们没有反对神，而且我们一张嘴亲爱的主耶稣啊，我们称主耶稣为我们的救主，亲爱的，我们是顺命的儿女。犹太人是悖逆之子，你惩罚悖逆之子可以，你惩罚我们顺命的干什么？没有道理讲，没有道理。一个家孩子两个，大儿子小儿子，人大儿子不听话，人小儿子听话，你打老大对了，你带老二一块收拾人家干什么？没有这个道理。所以不是惩罚教会，等到明天下一次第几章的时候还要说的这件事，更证明七年灾难这不是针对教会，是针对以色列。我们第九章还要提到这件事，到那时候我们再引述。好了，所以说恼怒临完就什么意思？就是神的七年灾难借着灾难倾诉神的愤怒，那就启示录第六章到十八章的记载，神在末后七年灾难里头要有七个印的灾，七个号的灾，七个碗的灾，这就耶和华的愤怒全倾泻出来。完了神还有恩典让犹太人愚民还归向神，不是一棒子打死啊。好的，这是放在我们读到十九节就恼怒临完，就指着七年灾难完了，神对犹太人的愤怒倾泻完毕，这必有的这些个现象。好，我们再往下念第十二十节，请。
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色王，那公绵羊就是希腊王，两眼当中的大脚就是头一王，最大折断了脚，在躯根上又长出四脚，这四脚就是四国，并从四国里兴起来，只是全世都不惧他，这是我末世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必有一王兴起，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大语，他的权柄力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回应，事情顺利，任人而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神明。
好，暂时到这儿哈，暂时到这儿，这里头二十节就放在我们一开头就答复这个问题了。所谓公绵羊就是马代波斯， 希腊就是公山羊，这就解释二十节给我们解释了。那公山羊，换句话你就应该把脑子想回来，指的谁？希腊。这说着呢，二十一节公山羊就是啥？希腊王。希腊王两羊当中有个大角，就是谁呀？亚历山大，对吧？所以那大角一折断了以后呢，那个折断的角在其根上又长出什么？四个角，那就是把果分成什么？四瓣。这四个角就是四个果，这不很清楚吗？必从这果里兴起来。从哪里果里兴起来？从希腊那果里就出来，分成四个瓣。只是全是都不及他。当然了，你分了四瓣，你当然不如亚历山大那个完完整整的了，都不及他。底下二十三节，这四果末时犯法的人罪恶满盈。这四果到末时犯法的人罪恶满盈，然后必有一王兴起，面貌凶恶，永目双冤的诈语。好了，我们先这四国的末时犯法的人罪恶满盈。什么叫犯法的人罪恶满盈呢？有两种解释。一个，犹太人背逆神，敌对神，他的罪恶遭到神的愤怒。再有个，敌基督所作所为很破坏，与神为敌，遭到神的愤怒，这叫恶人罪恶满盈。到满盈的时候，必有兴起一个什么？兴起一个王。各位，这个王就是啥？就是那个小脚。各位，小脚，这小脚今天又跟我们进一步说了，有那么一个王兴起，面貌凶恶，这个小脚那个样是很凶恶的。另外能用双关的诈语，这小脚说的话是双关的话。我跟你说什么叫双关的话，大家都要读经人需要会意。双关的话就是这么说也对，那么说也对。我给你举个例子，算卦的看阴阳的，这些人们都会双关的诈语。比如说你要到我面前来，我说我知道你父亲谁，两人谁先死谁先后，你怎么知道？父在母先亡，就这一句话，你怎么解释吧？父在母先亡，对不对？哎呦，真对呀、啊！我父亲还在着呢，我母亲先亡了，这不是母亲死在前头了？如果哎呀，对呀，可不是我爸爸对我妈妈先死了，父在母先亡，父亲在母亲前边死吗？这一句话里怎么说都对。再一个，他一看那个表情，一看你呀、啊，你父在母先亡，不对，我父母都死了，都死了也都有一个前，有个后啊。这就叫双关的诈语。古的时候啊，有一个老财主，请这个家管的老师来了，那个就跟老师谈判，你给我孩子，古的时候没有学校，叫私塾，就是在家请老师念书。对老师怎么招待呢？老师说，我好好好吧，我写个条吧，就写上了，你每次我来上课，你就这么招待我就对了。怎么说呢？无鱼鸭也可，无鱼肉也可，无鸡鸭也可，白菜不可，少来辣椒。啥意思？没有鱼吃肉也可以，没有鸭子吃鸡也可以，白菜不可，吃素菜是不可以的，少来辣椒。这是人家原来的意思。古的时候做文章没有标点符号啊，标点符号是最近这个百十年才有这个标点符号啊。好了，那个家属说，这好办，你等着，每一顿饭无鱼无鱼鸭，没有鱼没有肉也可，没有家没有鸭子没有鸡也可，白菜不可少，来辣椒。所以人家老师到了一年，到了一个月说，我就不干了，你这么样对我太不礼貌了。说老师，我们就照你当时说的， 我说你是没有鱼吃肉也行，没有鸭子吃鸡也行，谁叫你无鱼肉也可以呢？无家无家无没有鸭子鸡也可以。哦，白菜不可，我说白菜不可以的，少来辣椒，你给我来一个不白菜不可少，来辣椒。这种话我告诉你，类似这些话就叫双关的杂语。哲学上有个名词叫辩证法。行了，说到这儿你们自己会议去吧。啥叫辩证法？这件事今天我跟你说的事儿，比如说咱俩一份交易说在这儿，你同意不同意？哦，我回去考虑考虑，一考虑第二天来，你再怎么，对不起，今天已经时间地点条件都变了，昨天你没有答应，今天答应了，我变了，也有道理，因为今天不是昨天了。这就告诉你，他所用的话是这一种，两头踩着，两头踩着。各位，这种话我们现在听的太多了，你慢慢体会着啊，慢慢体会着。哎，多着呢，说话都两头的。我有很多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你看，你看，他两头都有着，他都有着。嗯，我就别说了，就再说了，这个不好。读者经社会，幕后是敌基督所用的语言是双关的杂语，你慢慢体会着。圣经告诉我们，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多说出于恶者。他是这么多也对，这么做也对，怎么弄把你弄住，把你整住，最后他立于不败之地。将来末后敌基督所用的语言就是这种语言，双关的杂语。好了，说到这可以了。他的权柄必大，却不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事非常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圣名。他权力很大，并不因自己的能力，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能力。你再读读，将来读到启示录，就说那个也有个是，也有个小脚，也有个小脚。那个能力不是出于他本人，是出于幕后的龙，出于撒旦。说这个敌基督将来他后边有个邪灵附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有超乎人的智慧、能力、能量、能力、口才。因为不是因为他自己，乃是因为他后边有那么一个谁的启示录给我们答复了，后边有一个龙，这个龙附在他身上，龙就是魔鬼邪灵附在他身上，这个人非常的了不起的。却不因自己能力，他必行事毁坏。这个人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必毁坏有能力和圣民，他就毁坏有能力的旨意神，还毁坏圣民。这就我们就不多解释，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又要拿起来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军。这个你看见了没？越来越形容他，这个敌基督用权术承接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趁人胆坦然不备。英文圣经翻得好，趁人叫和平攻势。咱俩好啊，和平了，和平了，谈判正在谈判，谈判，嘣！突然间下手一下，大炮过去了，这叫趁人坦然不备。他干事就这么诡诈，这个敌基督就这么一个为人。表面跟你谈判，谈判，谈判，谈判，谈判，谈判后，帮来一家伙，你让你自己冷不防的，你都没法准备。他这种为人就是如此，毁灭多人，好多人都叫他毁灭掉。要站起来攻击万神之神，那就是攻击神。你看见没有？越来他的本面目露出来，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最后。是神直接出来审判他，神出来干涉他，把他抓住，幕后七年灾难末了，把他扔在无底坑里。这是 不，谁也打败不了他，谁也解决不了他的问题，神亲自出来干扰。所说2300日的异象是真的，但你要讲这些是异象封住，因为关乎幕后许多的日子啊。我这给他解释了，2300日是真事儿啊，你要封住，这2300日是关乎幕后许多的日子啊，所以绝不是指的安提阿古伊比法尼斯。他预表为后真正敌基督所作所为，让你借着安提阿库，让你想到将来做幕后敌基督那个一部分那个样，是真的，是幕后许多的日子啊，所以这不是安提阿库伊比法斯那个阶段所能完成的事情。怎么样？你要封住，把这意象封住。封住原文的意思是盖上印的意思，盖上印。这里什么叫封住呢？第一个说这件事情必须应验，再有封住就是不能更改了。古的时候呢，我的小时候我们都记得哪个公司里头干什么，有那叫那叫火漆，把那个比如说一封重要的信，把它记，然后那个信口啊用一个火胶粘住，啪一盖印，这个谁要动这个东西一看就露出来了，不是用胶水粘，封住，不可更改了。第二点，第三个意思就是说，对那些个属神的人明白了，对不属神的人，他们是封住的，一窍不通。你不信，咱们今天在座各位查这个经，查的觉得津津有味道。你把那个不信的凭着他，让他坐三小时，他坐住坐不住，因为这些预言对他是封住的，是他是封住的，他不能明白的。对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是怎么样？我们是没有封住的，我们封住那些个不属神的人。啊，说到这儿了，于是我在夜里昏迷不醒数日啊，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我因这异象惊奇，且无人明白其的意思啊，这是表明在夜里的一个心态。这么一个重大的启示，关乎幕后许多的日子。好了，今天第八章啊，我们读到这儿了，就给我们今天所有七章八章给我们解答一个问题，就是讲到。就到这里，敌基督中心的人物是敌基督，末后时代要发生的事情，这是跟我们有密切的关系。敌基督根源说最早出自于罗马，然后进一步罗马里边的希腊，那不是你什么吗？这个第七章吗？希腊里头后来有一个叙利亚，追到叙利亚里头有一个出了一个小角，所以我们现在目前追到这里头，小角的来源可能就是罗马将来复兴的时候有个希腊，因为罗现在也有希腊，也有希腊国家，希腊里边那古的时候那个叙利亚，就现在也有叙利亚，叙利亚里边那里边出了一个敌基督，还往下追呢，追什么？还是个犹太人，不但犹太人，还可能是但支派的，就慢慢追，慢慢追，一直追到五代，让我们认识个敌基督他的根源，根儿从哪儿出来的，所作所为说的话是双关的诈语，极其诡诈，大有聪明，大有才干，给我们解答了，因为他的背后不是出于他本人，以后有一个什么邪灵附在他的身上，我们要明白这件事。今天我们查经就到这里了。